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就开始录制这个回忆录的第六段，继续讲我的父亲王益平。那个做回忆录呢，这个过程不容易，因为我首先是通过口述的方式把它做出来，然后呢通过电脑把它变成文字，然后呢再用人工呢把文字再润色一次，有些地方需要加需要添，这样都做一做。但这个过程呢事实上挺考人的，因为呢原来在纸面上做回忆录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也就是说它可以边写边想，就有很多地方可以做。但在口头做呢，它首先就是要好听啊，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看你的纸面的回忆录，就会很多人听我这个录音，甚至呢就是看我这个录像。那个因为我这整个过程呢也都录了像啊，录像的质量还挺好的。那么大家听录像呢可以听很多故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很多文绉绉的东西你就得放弃。并且呢也我自己在做的时候呢我也要看资料，而这个资料呢你这个看的过程里面呢你也会有些顿的这个感觉啊，就是有时候停顿一下。所以呢这个都是一些难，不管怎么说吧，能够用这些先进的电脑的设备来做回忆录呢，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重大的解放。因为呢如果真要我坐下来把回忆录写出来呢，我还真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这个时间紧迫。我今天给大家讲这段回忆录的时候都已经是国内的初五了，也就是到了1月25号吧，25、26号的这个样子。那么我们这个大学的第一堂课我是在2月3号，那我都来不及赶回去上课，恐怕呢就要上网课，也就在网上上课，所以这个时间呢就一环一环的套得很紧，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呢我现在呢也有一种紧迫感，所以回忆录呢也就是每天呢都坚持做。那么这样做呢能够使得这个节目呢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它都能够进行下去，大家都能够听到我的回忆录，并且呢也能够这个在文字上呢我们也通过各方面的协助，我们能够把这个工作呢就做得更好啊，让这个回忆录呢能够早点面世，大家都会很期待的。我昨天呢给大家讲了第五段，我讲了一个就是中国音乐教育的开始啊。我们讲了中国音乐教育呢有三个人在三方面就做了三个不同的学校，那当然最早是萧友梅先生，他做了这个上海音专啊，当时叫做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是上海音专，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是萧友梅，在好像是1927年、1929年，萧友梅，那么他找了黄自来做他的教务长和教作曲，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我们说的中国最早的音乐学院呢，也有另外几头啊，另外有个吴伯仲啊，吴伯仲晚，吴伯仲呢是到了这个重庆，在重庆这里做了这个国立音乐学院的另外的一个院长，这是另外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是吴伯仲，吴伯仲呢晚很多。那么第三条路呢，这个就是在北平。在北京也成立了这个北京的音乐学校，当时最早是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里面成立了音乐部啊，是这样开始的。那北京的那条线呢跟刘天华的关系呢比较密切，所以我们讲中国美术的最早的起源呢可能有十几个美专啊，就包括新华美专、苏州美专、上海美专，还有这个杭州的国立艺专，南京中央大学的艺专、北平艺专、武昌艺专，这样一下去有很多。广州也搞了一个美专啊，这个1922年在广州呢，由胡根天就成立了一个广州美专。所以讲美术学校呢，中国有十几个。如果20年代的中国音乐学校呢，不足三个啊，其实是少很多。那么这就是一条这样的线了。但是呢在这条线里面呢 我特别讲，我的父亲没有参加任何一条线，就是我父亲既不是萧友梅的这一派的，也不是这个吴伯超的这一派的，也不是这个刘天华这一派的，他是另外一派。那么这一派呢，其实是比较独特，大概中国就是一个。我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前，当时中央乐团的指挥叫阎良坤，他在一次开会上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呢，这个郑志生啊就去世了，这个郑志生是我父亲的这个唯一的老师，这个郑志生去世了，郑老夫子去世了，留下两样东西，然后一样东西呢就是留下了他一首交响乐啊，这首交响乐呢叫做朝拜啊，是讲这个郑成功到这个朝廷上见皇帝的，那首作品的原谱都没有了。他说第二部东西就留下一个学生王逸平，这是阎良坤讲的，我估计呢这个他不会随便的说啊，还是有道理的。所以阎良坤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遗产就是郑志生的，就是王逸平，就是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呢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呢他毕业的。这个我先讲讲父亲的这个音乐经历。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广州呢在广雅中学学口琴，然后呢最后参加了这个学校的管乐队，就在里面演奏这个单簧管黑管啊 clarinet。这个得有很长一段，然后呢他在1937年就是快要抗战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考进了这个中山大学的医学院，他原来应该是学医的，并且呢在中山大学呢他还上了一段时间的课。1927年到1937年是这个中山大学发展的最好的一个时期，27年到37年陈济棠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中山大学医学院呢主要是用的德国的系统，好像当时考这个学校呢还要补德文啊，我父亲当时是补德文补得非常的辛苦，那就是为了能够赶上这个中山大学的课。那么并且呢教材也是德文，上课也是德文，请的德国老师，所以呢招生的人数呢非常有限，因为不是这么多人能够懂得德文的。当时的每年的招生录取的50个人，中山大学的医学只有50个人，并且50人进来以后这个德文都不够好，还要补德文，我父亲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个他们进去第一年德文不好呢都放在预科，所以我父亲呢在37年进入中山大学呢在预科呢就补习这个德文，另外呢就开始上这个人体解剖课。那当时这个医院挺艰难的，当时这个医院呢在西堤啊，就是塞台啊，就是西堤，就是现在这个孙逸仙纪念医院，就那个位置，在那里上课。那么准备呢这个在1938年呢就考本科，就一年的预科，37年到38年就应该进本科。如果没有发生抗日战争，或者没有郑志生这个时候加入中山大学的这个教师的团队，我父亲估计就是做了一个医生，那我呢也就不会有了，因为我父亲就不会搞音乐，也就不会遇到我的母亲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38年出了两件大事，完全影响了我父亲的这个生活。第一个呢就是日军在38年呢这个攻打广州啊，从大亚湾这个登陆，日军的海军陆战队准备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但还晚的太平洋战争41年。那么日军38年开始轰炸广州，那么这个广州呢日军采取的方式呢就是狂轰滥炸啊，对这个城市的居民目标狂轰滥炸。我们想很多的战争呢都是对居民进行这种狂轰滥炸，我举个例子说，像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平民那就是狂轰滥炸，就是炸住宅。那日本呢当时呢对广州就是这样炸。那么我们的王家的主宅，就是一个大宅子，几进几出的那个青砖的宅子，两棵大白兰树，那个在西村，结果那个宅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挨了一个大炸弹，并且那个炸弹是日军最大的炸弹，是500磅的一个炸弹。这个炸弹呢是非常准的打中了我们王家的大院，这一炸呢整个王家的主宅呢就没有了，炸成一个巨大的水坑。这个后来过了好多年 抗战快结束，我父亲回去看，看见那个家里的祖宅啥都没有了，剩下一个大水坑，里面有一塘水，后来里面还有鱼了。那但是两棵白兰树呢没有事，就是屹立在那里。那两个白兰树到八十年代还在那里，就是广州市总工会的那个位置。那个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两兄弟还一起呢，还租了个车到总工会呢去看自己的祖宅，大概就是这个房子。这个影响呢就非常的大。第二件大事呢，就是我的父亲在中山大学呢就突然间遇到一个音乐老师，就是郑志生老师。郑志生老师呢是中国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在法国学了现代音乐的老师。因为我们讲早年的萧友梅到这个日本去读书，在这个还有等等这些早年的留学的大部分日本，还有呢去美国耶鲁大学回来的比较多。另外呢还有从德国学了，像萧友梅后来在德国呢是补到了博士学位的。但是呢中国的去法国学艺术的人多，像徐悲鸿啊、林风眠啊、庞勋琴啊、包括郑可啊，这些都是在这个巴黎学习这个艺术的，就学这个美术了。我父亲呢跟着这个老师郑志生呢是极为少的一个到巴黎去学音乐的，并且他到巴黎学音乐呢他跟了很多这个非常重要的法国的现代音乐家，比方说他见过拉斐尔啊，这个 Emmanuel Ravel， 他见过拉斐尔，跟拉斐尔呢这个还进行过很深度的这个学习。他的直接的老师郑志生老师在法国呢叫 Pierre Canon 啊，叫加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交响乐法的一个专家，跟郑志生跟他学。所以郑志生呢他从27年他就到法国，他不是在巴黎，他在里昂音乐学院。里昂音乐学院呢现在还在，现在叫做里昂音乐与舞蹈学院，在里昂啊，在里昂这个城市。后来呢在里昂学了几年以后，他就转到巴黎的音乐学院。我们知道巴黎的皇家艺术学院有三个院啊，这是在18世纪建立的。一个是美术学院啊，就是他们叫做绘画与雕塑院，这是第一个，我们现在统称叫做皇家艺术学院、皇家美术学院。那么在这个法兰西艺术学院伊戈布扎下面分的第二院就是建筑学院，那就是现在巴黎的建筑学院。第三个那就是这个音乐学院啊 ，music 啊，它叫 music and dance， 把这两个加起来，他呢就在那里去读书，跟了三个法国的老师。所以郑志生呢是受到了当时在法国这个蒸蒸日上的现代音乐和在法国已经出过风头的这个印象派的音乐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在国内没有和他能够同样的人，就是一个都没有，都不像这个美术有20多个人留学，这郑志生是唯一的一个对现代音乐有了解的。他听过这个斯达拉文斯基的音乐会，他在那里听过很多像普罗科菲耶夫的演奏会，他完全知道这个现代音乐，并且在学习现代音乐。那么这个郑志生呢，他本来法文就很好，他很奇怪，他的郑志生的父亲是一个广州到香港的一个小的铁路火车站的站长，家庭不算好，所以呢小时候呢他就被送到沙面去读一个法国的教会学校，所以他的原来的语言就是法文，在沙面的有法国的学校，他在法国学校学了法文以后，所以理所当然他就留学法国。矮矮个子啊，郑志生这个人。那么郑志生呢这成绩很好，1935年毕业。那么他得到两个学位，一个是作曲的学位，一个呢他是乐队指挥，两样都会。那么他并且呢当时呢在法国这巴黎音乐学院的交响乐队呢让他指挥，在巴黎演出，演出的曲目我们不知道，但是郑志生呢是真正登上过大的舞台的，并且呢郑志生呢是立志要发展具有民族感的交响乐，这一点呢和我们现在的努力的方向是真正是不约而同。那么郑志生呢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后他回国，他当时已经结了婚了，结了婚呢还带了这个太太，带了这个我 女儿还没有生，郑他的女儿叫郑乃坑啊，早年我认得，郑乃坑呢比我大很多了，他应该是抗战期间生的，在重庆生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生，他就回国了。回国呢，他就进了，当时没有音乐学院了，他就进了国立中山大学，就负责音乐的公共教育，也就是中山大学雇一个老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37年，郑志生回到了这个即将面临大战的中国，就进入了这个中山大学，就当了中山大学的这个公共音乐课的老师，那就是给上一些乐理课啦等等音乐欣赏课了。这个我的父亲呢，就去听他的课，一听呢就迷上，就觉得第一个，这个对现代音乐懂，我父亲完全不懂。我父亲当时呢练钢琴，但没地方练啊。我讲讲，他不是在西堤的这个中山大学医学院的预科学一年嘛，37年，就没有地方练这个钢琴，家里也没有钢琴。那我爸爸呢，就跑到那个珠江边上有一个天主教堂，广东人俗称石室，就石头的石，石头的房子叫石室，那个最大的天主教堂。他就找到里面的神父说，我想练练钢琴。那个神父呢也挺好，所以我父亲呢每天在那里上人体解剖课，上德文课，下了课呢就跑到石室呢去练钢琴。所以我父亲的一点点钢琴底子呢，就是在那个简短的时间里面学到的。在这个时候呢，在中山大学呢就遇到了这个郑志生老先生啊，郑志生老师，我父亲把他叫老夫子，郑夫子啊，郑老夫子啊，也是一种尊称了。那么他非常崇拜，那么郑先生呢就问了一下他的乐理，觉得这个孩子呢很有天才，是能够可教之才，但是呢完全不系统，因为都是在广雅中学的这个乐队里面学到的那点乐理是不够的，就开始系统的教他。那所以我父亲37年、38年这两年呢，就跟着郑志生先生开始学这个音乐的理论啊，乐理。这里呢，和声、辅调、曲式、旋律、配器法、读谱的训练，都是在这个时候教的。我父亲呢，这个迷音乐比迷医学要多得多。在学校，他觉得医学呢，这个很枯燥啊。我父亲是懂医的，我父亲经常呢还会开开药啊，这个量量体温呐、啊。这个人不怕血啊，如果有人这个撞断骨头，在农村农民呢，他会马上跟他处理做包扎。他因为学过医啊，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有学医的这个背景，半路出家的，就是学了一半啊。就这段经历呢，这个和郑志生呢就有很多交谈。那个时候广州呢还没有沦陷，37到38。这个郑志生呢就带了很多谱回来，那个时候运了一箱的总谱，郑志生呢就给他看这个谱。在这里呢，他第一次看到了，不是听到了，是看到了几个人的作品。一个呢就是这个Maurice Ravel 拉威尔的这个总谱啊，拉威尔有几份总谱，他看得迷得不得了。另外一个就是德彪西，还有那个很重要的德法亚，这个西班牙的印象派的这个作家。然后郑志松说这些还不够啊，然后跟他分析为什么印象派这样写这样做，他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读谱。郑志松呢在钢琴上给他演奏了一下，我父亲呢也在钢琴上试一下德彪西的作品，他觉得非常的特别。但是给他更大的影响呢是另外一批谱，这个呢就是普罗科菲耶夫的。普罗科菲耶夫的有好多钢琴曲，我父亲是觉得非常的炫目啊。后来我父亲在1940年写了中国的第一首的现代钢琴曲，叫《恐龙》啊。现在这个武汉音乐学院还有中央音乐学院，很多人研究恐龙，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现代主义的钢琴曲，就是受那个影响。他看了普罗科菲耶夫，但最喜欢还是这个斯大拉文斯基。那斯大拉文斯基那个时候三部作品都完了。一部呢就是13年完成的这个春之祭 Rite of Spring， 第二部呢就是1911年完成的叫 Petrushka 彼得罗什卡，还有1911年完成的火鸟的 Fiber， 这三部总谱政治声都带回来了。我父亲后来讲了很多，说看谱的时候很难想象用钢琴模拟那种感觉，就觉得呢自己没有办法。另外呢，在政治声的指导之下呢，系统的学了和声学，并且呢还特别的写了一些这样的笔记，这些笔记可惜在文化革命当中呢全部都被烧毁了。所以我的父亲的这个有系统的学音乐，没有进中国系统的音乐学院，跟郑志升学呢，在很短37到38年的这段时间呢学了很多，这样呢就了解了普罗科菲耶夫，了解了贝拉巴托克，了解了斯塔拉文斯基，了解了拉威尔和了解了德彪西，也就是现代音乐最重要的。我们想一个普通的中国的这样的学音乐的人呢，不可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个古典主义，第一代的留学的人无论是从日本回来还是德国回来，还是比较标准的这个古典音乐啊，这个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比较多。那么能够第一步就往这个印象派和现代主义靠，这个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跟郑志升这个郑老夫子呢是分不开的，那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步。那个后来1938年10月份日本攻陷了广州，广州是10月21号沦陷的，这个沦陷以前呢，中山大学就全部就要搬走了，就要逃难了。那郑志升先生带着老婆就要逃难，我父亲呢也逃难，郑志升呢就反复说你这个钢琴啊不能够丢，那我父亲呢也没有办法，你怎么背部钢琴逃难呢，自己逃都来不及，所以呢就拿了一张纸板，那个瓦楞纸板，就照着钢琴的尺寸他自己画了一个钢琴的黑白键。所以呢他在这个路上的一直的练钢琴呢就是用这个钢琴的黑白键。所以我父亲的钢琴不好，就是他没有很长的时间，一直到了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学院他才有机会遇到了钢琴，所以有这个一段时间呢是在流浪的过程，这个没有钢琴的过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中山大学的这个搬离呢，搬了两次，搬得非常的苦。第一次呢，搬到了这个云南的澄江。这个澄江的老字和现在这个夷鼻如澄的澄啊，不是那个字啊，是一个征收的征字，旁边三点水啊。那么现在当然改了简单的，但是那个味道没有了。先搬到澄江，那个澄江我还近年还去过啊，我的这个工作上的非常好的一个助手啊，他一直呢就在云南的这个抚仙湖那边就负责一个项目，所以4年以前他带我到澄江的那个文史馆去找一些旧的资料，我还真找到一些地方，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我的父亲这个中山大学是最早是搬到那个地方。我估计父亲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基本上的心都进了这个音乐，没有再想去学医了，就跟着郑老夫子。后来呢这个中山大学又从云南的澄江呢又搬回了广东的北部，就是平石，这个乐昌的平石，就搬到这个平石，中山大学呢就在乐昌的平石又加了一段。所以中山大学呢一个是迁到了从这个昆明，从昆明的澄江又迁回广东的乐昌的平石，这个搬了好几次。所以中山大学呢非常的凄惨啊，搬不像这个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三校合一校，变成西南联大，就一直呢就定在这个定在云南啊，就是没有动了。中山大学呢又动过去又动又跑回来。到这个时候呢，这个郑志升就说我这个中山大学没有办法上公共课了，音乐课怎么上呢，都没学，学生都在战乱之间，你怎么跟他讲音乐呢？所以郑志升呢到了桂林的时候就决定留下来，因为当时桂林呢是中国文化人最多的地方，39年呢前后桂林是最多的，所以呢在桂林呢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叫广西省立的艺术馆。桂林当时是桂系嘛，桂系军阀白崇禧、李宗仁啊，那个时候日军还没有打进广西，所以广西呢就变成了一个绿洲啊，就是周边都在打仗，但是 桂林没有事情，所以桂林呢就搞了一个广西省立的艺术馆，由广西省政府就拨款，那么 那里面呢就搞了很多艺术家呀，还有这个音乐啊，并且还搞了一支管弦乐团，就广西省立艺术院的管弦乐团。那么当时呢就这个大家知道，从这个昆明要移过来，经过广西再到广东的这个乐昌的平石，这个路途呢就有人跟他说，跟郑老夫子啊，就是郑志生说，你不如呢就到广西艺术馆去，你去指挥那支乐队。那郑志生一听呢，哎，这不错，这个完全可以搞专业，所以郑志生呢就留在广西，就问我父亲愿不愿意跟他。我父亲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选择，一个要放弃中山大学的医学院，一个呢就是要全心的做音乐，就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就放弃了。这件事情我估计在我的祖父王仁宇先生那里是不认同的。王仁宇先生认为学医在中国才是最大的前途，学音乐呢没有前途。但我父亲这个人呢，这个根本跟祖父不在一起，跟着祖父在一起的是我的这个伯父王义光，所以我父亲呢也就没听，那也就跟郑志生就留在桂林，所以我的父亲就没有去乐昌平石，没有跟中大的校园呢一起，并且呢写了这个退学的这个申请书，就退出了中山大学的医学院。这样呢他们就留在了桂林，在桂林呢在那个乐队呢还排很多节目，那个乐队呢大概30多个人，这个建制不全，但是呢人很多。我记得的乐队里面有的人呢后来成了我父亲很好的朋友，像广州的后来星海音乐学院的这个钢琴教师欧晓，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在里面这个乐队里面，他是钢琴专业，好像当时欧晓是打定音鼓。还有当时广西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家陆华伯啊，陆华伯后来呢也是在武汉音乐学院，和我父亲也是同事，也都在广西。广西那一段呢的故事很多啊，广西文化的孤岛。其实那个时候在广西省立艺术馆呢，我的舅舅周令钊也在那里啊，因为周令钊先生从长沙大撤退以后，他没有去重庆，他就在广西，在广西从事抗日的这个绘画的工作。那在周令钊先生里面，广西的这个艺术馆对他来说很重要。但是我父亲那时候不认得这个我舅舅周令钊先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父亲到了重庆，到了国立音乐院以后，就娶了周令钊先生的妹妹，就是我母亲周令钊，这个是后世了，但他们两个是同期都在桂林的那个地方啊。那么这样呢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那个当时呢郑志生有一个老同学，这个老同学是在巴黎认得的，这个老同学是个广东人，就是冼星海啊，就是我们说现在写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黄河大合唱的冼星海。冼星海呢在巴黎留学的时候就知道郑志生的这个能力，冼星海呢也知道呢他能够指挥一个很大的交响乐团，因为他指挥过巴黎的这个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并且演出过好多次，这样的这些经验呢他认为呢是绝无仅有的。那当时1939年1940年，冼星海人呢在重庆，他就知道了这个郑志生呢在桂林，所以呢就写信给郑志生说，你这样吧，你不如到重庆啊，你在桂林那个交响乐团呢编制不完整啊，单管嘛，我们说大一点叫双管制，完整是三管，你那个地方是单管的一个乐队，那个不完整，你不如呢就到重庆来，因为重庆呢有这个剧院啊，重庆当时有一部重庆国立歌剧院，在重庆成立了国立歌剧院，因为中国的文化人大部分都到重庆，一部分到了桂林，大概就是这样。郑志生呢他就到了，就结了这个信，就问我父亲去不去，我父亲说去啊，那这是始终啊就跟着郑志生先生，那么这样呢就一起呢就到了重庆，从桂林啊这个坐车很不容易啊，到了重庆以后，呢这个郑志生的说歌剧院不行，歌剧院没有一支交响乐队，没有管弦乐队，这个不成完全的建制，所以呢郑志生呢就努力的帮助 这个重庆的歌剧院成立了第一支交响乐团，那就管弦乐团。我父亲呢依然在管弦乐团里面吹黑管，在这个时候呢继续每天跟这个郑志生呢就学乐理啊。这个是这段时间，这个剧院呢就慢慢就做大了。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管弦乐团呢就在有一个新的人加入管弦乐团，这个人叫马思聪。马思聪后来就当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解放以后，马思聪呢跟我爸爸是旧相识，都是广东人吧。你想这几个搞音乐的，这个冼星海、马思聪，这个正这个我父亲的老师了，这个郑志生，还有我父亲，这些人都是广东人，所以当时成立交响乐团的广东人的力量特别的大。那么这样呢，在马思聪的帮助之下，郑志生呢就把这个管弦乐团呢就把它建立成为叫中华交响乐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型的交响乐团，团部设在豫中区的大梁子。剧院呢又请了几个人，王云阶、李国权、朱重志、李元庆，他们协助这个整个的这个剧院呢有三个部门，一个呢是训练学生，是搞一个训练班，另外呢有乐团，还有歌剧院，三方面加起来有200多人。这个就是我父亲当时工作的环境，这个环境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学习音乐的，每天有排练，每天要有他们演奏了这个贝多芬、莫扎特很多东西。在豫中区那个时候40年开始跟马思聪啊跟李国权这些人呢就天天朝夕相处，200多人的一个音乐团体有训练班。我父亲在这个时候呢真正的走上了音乐之路。好的，我们下面继续再讲，谢谢大家。